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第128课的内容。那么这段内容呢，也是在，这个上师瑜伽的部分啊，在上师瑜伽部分当中，涉及到的这个第二个科判上师瑜伽实修法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们前面呢，第一个科判已经了知了上师瑜伽的重要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明白了这个修上师瑜伽极为重要的道理之后，应该要好好的去修集。那怎么样能够圆满的把握整个这个上师瑜伽它实修的这种次第，这一点呢，就是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那么这段内容学习完了之后呢，可能啊，尤其是今天这堂课啊，基本上呢，也就是按照上师所讲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复述一遍，没有呢这个其他的很多要这个添加的东西啊等等。但是呢，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明白了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自己呢每天要实实在在的实地去修持，并且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要在在的去培养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一份这个信心，让它逐渐的增上。当然这个信心的增上呢，我们一方面是通过实修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真正体会到了修上师瑜伽它对你这个修行的顺缘方面、前出委缘方面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改变自相续当中所起到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样的话你的信心自然肯定是会增上的。这是呢直接是通过实际的修行，有这样的这种实际的感受，那么它是最直接的可以让自己升起信心的一个根本因。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两堂课所讲的，就是我们通过教理的这个文思，懂得了上师瑜伽对每一个修行人在修行过程当中的重要的作用和他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而呢产生信心，逐渐逐渐的。但是这种呢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理论化的，道理上明白，自相续当中呢也只是了知了这种道理，剩下的问题需要自己实践的这种方式呢，逐渐在相续当中产生一种比较真切的真实的这个信心。那么我们在讲这一堂课之前在讲这堂课之前呢，上师仁波切也强调了一些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在实修法的这个观修作意思维当中呢，我们要把握着一个就是说心力的问题，心力呢要这个增上。其实如果真正的要提到这个心力增上呢，上师说了祈祷三宝常供护法呢是特别有效的，这个呢是他这种借助外在的这个因缘经常做祈祷那么包括你们作为这个在家的居士的话，你们在外面工作的生活过程当中点点滴滴所行持的善法呢，都把它回向于这个祈愿上师三宝加持，让我的相续当中真正的能够提高心力。这个心力的提高呢，不针对于其他的方面，最主要的就是针对于自己修法的力度能够增上，就是心堪能，在修行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法真实的意义的理解，它能够完全的接受，而不是置身在一种教理的表面了知的层面上，自己的心相去真正的发生这样的质的一种变化，自己在修行善法产生种种委缘的过程当中能够堪忍，能够坚持不懈，这些方面的话确实呢是我们有一个很有必要的这个因素，就是常常祈祷上师三宝经常祈祷上师三宝来增强自己的心力。那么在修法过程当中就像曾经我们举过的这个无著菩萨在寂足山12年修行的例子，他修了这么多年，如果他没有一个强大的心力，他是坚持不住的，因为他的修行没有什么厌相。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要明白在一个作为一个要想在寄生当中获得解脱，或者说呢你想在尽早的这个阶段不管是几生几世当中能获得解脱的这么一个修身来讲呢自己也要还要想承办这个利他事业的，作为大乘行人来说必须要有足够的心力。前面我们曾经也在菩提心的章节里面也曾经分析过，所谓的菩萨也叫做呢这个也是一种勇士的含义。那么这个勇士呢有时候说勇士，有的时候说勇士，其实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个心力特别强大的人，不光是能够承办自己的解脱道业，而且能够 承办所有众生的解脱道业，都系附在他的身上啊，以他呢作为的这种啊，作为一个引领。那么这个是需要非常强大的这种心力才能够做得到的。你不管在这个当中遇到多少的委员啊，遇到多少的磨难啊，遇到这个什么样的这种阻碍，还有各种的这个魔障业障，你都能够啊，坚持过去，然后能够走过去，这是需要强大的心力。所以上师在这里呢，也是讲到，其实作为一个文思教理的人来讲，你从道理上去看，没有人会不明白说啊，这个学佛是好的，或者解脱这条路是最幸福的，是最究竟的，也是最圆满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确实呢一步三退，经常啊出现这种蹬地九蹉跎的一种相。这个原因主要呢并不是说我们道理还没有学懂，道理是学懂了，但是在自己心相续当中，就像上师说的，本来是想呢好好的学，好好的去修，但是呢啊出现种种干扰，加上自心的这个烦恼起现的时候，心力提不起来，它就是等于是被烦恼所转，然后被这些委员所转，你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抗得过去。所以我们平时一方面要经常祈祷三宝，自己做的任何善法呢也要这样去祈祷啊，经常去这个把善法回向，然后呢祈愿这个上师三宝加持自己的相续呢能够具有一个强大的心力，真正的去承办自利利他的事业，这样的这种意论呢是要有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常供护法，当然作为你们外面在座的这个居士的话，你们的这个供护法的因缘有些呢如果说不能成熟的话，那么就强祈祷护法，因为护法它也是分为很多的层面啊，当然作为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出世间佛菩萨所化现的这个出世间护法来讲，那么它并不是特别注重外在的形式，只要你能够经常祈祷，经常这样发这个相合于大乘的愿力的话，那么它自然会护持你的相续。当然如果说条件允许，能够真正的在形式上面做供养的话，那是更好啊，那也是更好的。只不过呢我们作为有一些道友现在目前啊暂时还没有办法啊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么就按照自己的这个发心，以前我也曾经跟大家提过，在这个二规教言论当中也曾经说过，其实最好的能让护法安住的城堡就是自己心的城堡，你的心越清净越善良，那么这个护法是不会远离你的。如果你的心不清净啊，心相学当中杂染很多，而且发心不正的话，你即便是用啊这个再好的供品来供养护法，那么这个护法也不一定能请得来。其实道理上是这样啊，并且呢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这个护法就是护持佛法的意思。这个护法神其实他跟个人呢并没有什么说哦，我跟你供养的多一点，然后呢你跟我的私人关系就好一点，不是这样的含义，而是他真正护持佛法。而我们又说呢，这个所谓的佛法到底是在哪里存住呢？实际上是在修行人的心相续当中存留的。如果你心相续当中没有一个方面是文思教法的这些道理了知，一方面呢是自己修正方面的正法，如果这是这两种这个教法正法在自相续当中都没有留存的话，那么这个护法是无法护持你的，因为他的使命和承诺就是护持佛法，这是他的使命。那么他不会跟说这个我的私人关系我就图你那点吃喝啊酒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就对你做帮助，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相续当中丝毫的正法没有留存，他根本是不会护持你的。如果你相续当中有真正的正法留住的话，那么他无论如何都会护持你，他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懂得之后呢还是随缘而做，有条件的当然呢这个外在的供养上面圆满具备，这是最好的。自己的心相续那也不能忽视啊，不能忽视自心，自己的心相续一定要好好的去文思修行，必定能够得到护法神的加持。那么如果没有条件的话，自己心里常祈祷啊，经常祈祷，外在的供养上暂时没办法承办，那么在心里面经常祈祷，在心里面经常能够用佛法的这种正念来摄持自心，那么护法也会同样的对你做这种加持。那么如果经常能够祈祷上师三宝，祈祷护法神，那么这个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心力呢逐渐逐渐的就会提高啊，逐渐就会提高。而且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修法来讲，它主要呢是以祈祷莲花生大士为主，那么在遣除委员方面呢就有一种特别强大的加持力和不共的一种啊这种殊胜的加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文思修行乃至于呢弘法利身，它是会善始善终的，是讲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 上师在这堂课之前也是提到了做佛教的这个专业人士啊，当然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对于学前行的道友来讲，分成两个层面。那么学习前行的道友当中呢，也有年纪老、年纪大的，还有呢这个年轻人，层次不一样，也有呢这个知识分子，也有呢一些这个文化素质一般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道友。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总体呢就把它断成两个层面。如果你是呢这个老年人，那么对于这种五不大论的学习呢，并不做过多的要求，不是说要求呢一些岁数大的老菩萨呢，现在必须要去学习俱舍、中观、现观、因明，这些呢，其实上是啊我们不赞同的。那么，但是呢，就是另外一个方面要讲一下呢，就是作为你们来讲，你最起码应该要把前行的这些道理要搞懂，而作为年轻人，还是这句老话啊，在学习前行的基础之上。然后逐步次第的按照这个学会的要求，按照这个次第，要呢一步一步的学习五不大论为主的这些诸多经教，争取呢能够力争作为佛教的一些专业人士。毕竟呢，佛教这么深深广大的这些殊胜的法义，不能够只是局限在一个念佛，或者说烧香拜佛的一个层面之上，或者只是求自己的今生来世的人天福报的这个层面之上。这样子的话，其实佛法真正的这个含义呢，连边儿还没有摸得上，这就太可惜了。所以这一部分呢，侧重的还是要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作为年轻人呢，不管怎么样，经历啊，然后这个智慧，然后呢这个方方面面呢还是因缘具足的。所以呢，在这个前行我们现在呢已经基本上讲到最后的结尾。那么作为这个前行法呢，前面上师也再强调，是作为自己一生修行的法门，要好好反复去穿习。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以后再有因缘呢，要尝试着去学习一些五不大论的这些法，不要嫌麻烦，不要觉得学起来呢非常的难，觉得特别辛苦，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一种懒惰懈怠的想法。我们在世间的学问上面都已经花了十多年甚至于几十年的时间去串习，那么其实那个的话说的比较客观一点，我并不是说呢现在的教育没有用啊，现在的科学没用，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相关待于从解脱的角度来讲的话，确确实实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今生的一些受用啊、知识啊，可以陶冶你的情操，这一点也能做到，也能够呢增长你的知识啊，能够这个开启你的一定的这种智慧力，这个我们都不否认。但是如果从解脱的角度相挂钩来说呢，确实呢没有起到这个真实的作用，那么佛法的这个道理却不相同。所以我们单单从这一点来考虑，如果说一个法它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世间的一种人天福报，而且会给你带来解脱之利益，那么就应该要花更多的功夫、更大的精力去串习它。那如果我们能在世间的学问上面啊花这个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来去这个串习的话，那么佛法的这个道理呢，更要花更大的精力才是合理的。所以从这一角度呢，也希望在座的道友啊，老年人，那么就反反复复的对前行或者是对净土的这些内容呢，好好的串习，一遍一遍的去修习，这是很有必要的。修完了五十万遍加行之后，你还可以继续修，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一遍的话，绝对呢，这个我们说就从这个中下根基角来讲，你说你第一遍完全就能够保证质量，这个确确实实是很困难的。当然我也不否认有个别的道友呢，他的这个根性非常好，他第一遍修下去的话，他质量都很到位，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呢，针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还是需要呢反复的去串习，那么就可以了。但是针对于年轻人来说，那么在这个学习五不大啊，学习这个前行的基础之上，你的这个修行结束以后呢，平时要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啊，比如说前面上师举了给我们这个啊，就是讲了很多的这种修法的窍诀啊，这个百字明每天的串习啊，曼杂对每天的串习啊，这些方面我们真的确实不能丢啊，自己每天要修一点菩提心啊，等等的。这些道理呢，我们确实不能丢，只要一辈子当中呢，尝试去串习。另外的这个精力和时间呢，也要相应的去这个闻思一些呢，佛教当中真正的甚深广大的这些教义，不能够确确实实不能够仅仅只是局限在一个烧香拜佛啊，或者呢，就是说修学一些呢，自己觉得字面上马上一看就能懂的这些简单的法，你只有学了这个。就是这种深深广大的一些比较 核心的这些佛法的教义之后，你才能发自内心的意识到啊，佛教是多么的殊胜。佛陀所宣讲出来的这个佛法，绝对不是我们想当然的说啊，佛教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已经学了一遍前行，学了这个净土和入行论之后，我完全就通达了。这个完全两个字确实是不敢说的，因为我们所学的内容其实也是沧海一滴。只不过呢，这种修行的窍诀啊，它的特色就是把八万四千法门的核心的这些精华要义呢，归摄在一个内容当中，归摄在这一本书当中，精华告诉你我们是实际去串习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修行的法呢，说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就是告诉你一两句话，你把它做到，就这么简单。但是除此之外呢，换观待另一点，就是说弘法利身的这个角度啊，一个方面真正佛陀的这种啊甚深广大的教法能够弘扬出来，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真正的使得这个众生能够得到这个受益的这一方面的话，你必须呢要有一些文字的基础，否则呢就是对于这个种种根性的这个众生，他不同的意乐和不同的疑惑，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有很多问题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自己也不一定完全明白，只不过是从修行的方面，自己通过实际的这个串习修行，确确实实能够对佛教升起不退转的诚信，对上师三宝升起不退转的信心，这一点我是绝对相信。通过这个前行的这样的一部论点啊，单单就以前行为例，我们是能升起的，乃至于呢这个加行修好了，最终单单依靠加行的法门是可以得到成就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呢，我们身上必定是属于是发了菩提心的一个大乘行者，尤其作为年轻人来讲，身上是有这样的一层使命和责任。那么从世间的角度来讲，科学还在不断的这个探索和发展，他们都没有停止过脚步。那佛教的话，确实也绝对就是我们分开这个层次来说的话，确实也不能够仅仅的作为大部分的有这个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的这个年轻人来说，你真的不能够心里只是想的我就修一个加行，然后再学习一个秘法就完事了。单单以这样的这个想法来呢，这个就是这个对待自己的这个这个发心，乃至于解脱的问题，乃至于利益众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不足够圆满的，那确实这样。所以呢，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道理。那么对于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啊，下面我们就这个切入正题，就是上师瑜伽实修法。上师瑜伽实修法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名观福田，第二呢是七支供，第三个呢是专心祈祷。那对于这个名观福田的部分，要了之呢这个先大概讲一下它的次第啊。整个上师瑜伽的修法，你像我们今天这个128堂课所讲的内容呢，实际上呢它主要讲到的就是整个上师瑜伽修法当中的前面的一部分，也就是名观福田这一部分呢。我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吧，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比如说我就用这个上师的这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呢这一地区的道友呢这个跟上师沟通好了，然后引请上师呢到当地区去这个教化众生，或者说是赐予加持，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首先呢就是要做一个引请，对吧？就是祈祷上师上师你来我们这个地方，你要来了，对这一地方的这个众生呢都会有饶益，而且呢我们很多佛教徒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这个加持和指点那么来求祈请呢上师能够到这个地方来。那么这是第一步。那如果上师后面答应你了，真正的到了这个地方，那么上师刚来的时候，你们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就要做一些供养，然后呢做这种陈饰？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这个也是必要的，就是上师到这里来呢，为了圆满自己的资粮，为了使得自己在文思修的过程当中不出现违缘，增上顺缘，而呢这个供养上师呢来增上自己的福德圆满自己的资粮，这个肯定是要有的。那么供养了之后，上师跟这个弟子之间的关系啊，确实不只是建立在一些财务供养方面、饮食供养方面，这是不足够的。上师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来。那么剩下的最关键的就是你要通过祈祷、祈请那么上师的给你赐予加持，那上师呢具体来给你做这个加持，或者灌顶或者传法从这个角度上来改变你的心相续。那么结束了以后，你还要恭恭敬敬的把上师再送回去，对吧？这个过程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整个修法呢，就比较像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128堂课所讲的内容呢，就好像是引请上师的一个阶段。 那么后面再讲到七支供的话，就如同你把上师引请来了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莲花生大师与自己根本上是无二无别的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上师呢，完全的这个引请来了之后呢，就开始做七支供的这个供养。你们看到这个科判当中不是讲到了说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七支供，对吧？那么七支供完了之后，你供养了上师以后呢，这才是呢前行的部分走完了。你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专心祈祷而得到上师的加持，这一部分就是他的第三个科判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当然都要在这个130乃至于后面的好多堂课里啊，就是才能够涉及到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思路。大家可能看到哦，128课里面呢有祈祷上师，然后还有呢这个七句祈祷文，然后中间讲完七支供之后，后面的这个专心祈祷又有一些呢这个祈祷文啊，再再的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并且呢要求念1000万遍的莲师心咒等等。这两个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前面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这部分内容就像祈请一样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就好像你给上师打电话，你给上师发邀请函，祈请上师呢能到你当地的这个地区来，就是求上师来，就像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中间呢，上师如果真正答应你来了，那么你开始做供养，就像七支供。那到后面的话，你开始向上师面前求法、求灌顶、赐予加持，上师也给你真实做了加持，以此改变你了相续。那么就如同像第三个科判的专心祈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对于这个他的这个次第了之以后，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部分呢，讲了明观福田呢，后面就比较简单了。我基本上呢，就是这个就是捋过去这个书上的本身的原文已经呢讲得很详细了，没有呢这个上除了上师解释的一些内容之外呢，我也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内容再解释。这样子的话，这个内容倒是比较清晰，只是我们前面需要把这个框架结构呢要理清楚，自己要知道上师瑜伽的修法具体呢是怎么样去修持的，这个很重要。那首先我们看这个明观福田，其实这个明观福田的话，就跟我们讲到的这个藏传净土法或者其他的净土法门啊，就是明观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极乐刹土呢，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只是所观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刹土呢是这个悟净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莲花光宫殿，而呢这个上师呢是本体是自己的根本上师，那么这个形象呢是莲师，而对自己来讲呢也有一些就是自己的这个本体呢是观为这个一错加空性母等等，他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观想的要求。那么在这个观想的问题上，上师也说这个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广大心力的境界，如果心力不够的话，你观也观不起来。作为初学者呢，肯定这个观修力是比较弱的，但是尽量的就是从总相的角度心里面如是去作意，以这样的方式呢来观修，自己明白这些道理呢，大概的去观修是很有必要的，它有很多的这个殊胜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能够观得越清楚越好。那它有很多的这个含义，包括莲花生大师的服饰一西错加空行母的这个服饰，它其实都有很多秘密在当中。那如果实在是观不起来的话，那么就把这个照片放在自己的对面呢看着这样子也比较好。这个就像限量键的方式，不是自己观出来的，但是呢你看得清楚，它也能够起到这种无形的加持力的作用。那么如果在这一方面也觉得很困难，那么就是大概的，就像刚才说的，大概总体的方式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然后上师呢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他这个次第还能够整个轮廓大致观清楚。你像对一些老年人在这方面可能已经没有这个心力了，这样的话那么要求就不是那么这个高，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去做，只要大概有这样的这个道理知道这样去念的话，同样可以得到呢这个如是的加持。因为他的这种最终是否能够得到加持，能够改变相续的核心是在于自己的专心祈祷上面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第三个科判呢会着重强调的。那下面我们看这个明观福田，首先呢观想刹土是广大心力的行径所以呢上师这里说，这个不同的修法当中所明观的福田呢也不相同。那么我们前面在修习皈依的时候，明观的福田是皈依境 而在修习金刚萨埵的时候，也就是百字明的时候呢，所明观的福田呢是金刚萨埵。那么现在在修习上师瑜伽的时候，所明观的福田就是莲师以及他的这种广大刹土。所以他所修的这个对境呢，他的明观的内容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它有一个没有区别的地方，都是什么呢？你不管修这个皈依境啊，皈依境当中的主尊也是莲花生大师，但是它周围的这个传承根本上师的坐势和它的这个位置呢不一样。那么修习金刚萨埵就是观修呢这个金刚萨埵的一位主尊，乃至于修上师瑜伽呢也是莲师，但是他所做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是这种这个就是说像这个开会一样的大家聚集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但是呢它的共同点都是你不管观修哪一位主尊，它的本体都是自己的根本答案上师，这一点是共同的。在讲到前面的白自明的时候也说，观的是这个金刚萨埵本尊，但实际上它的本体是呢这个莲花生大士，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这个呢应该要了知。那么这一点了知之后，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他这里说到是一种广大心力的这个行进，也就是说你需要呢这个心力强，需要心力强，要提高心力，这个前面的方法上师也已经讲了。另外的话我们也说了，说的实际一点，如果我们真正通过实际的修行，真实的自相续当中，哪怕升起了一些相似的出离心和菩提心，你的心必定会发生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你真正发生了这种变化，你会从内心当中意识到法的这个殊胜功德，那个时候的话其实自相续的信心是直接得到提高的。就像我们说的再通俗一点啊，别人给你介绍一件这个东西，别人给你介绍一个东西，然后跟你说的天花乱坠，说这个东西如何好如何好，你听了也欢喜，这个是不是信心呢？是一种信心，也是一种信心，你听了愿意接受它，你觉得挺好的，和你自己真正受用到这个东西了啊，就是你自己真正享用到它的时候，你发现它对你的生活或者工作或者是哪一方面的这种殊胜的便利性，哎呀你真的离不开它了，那个时候你得到了这种便利性，你享受到了之后，你真是意识到它的这个这个就是悠长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这种信心就是更进一步，而且是更直接的，完全变成了自己的东西。这两个层面是不一样的啊，这两种层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同样道理呢，我们刚才所讲的意思就是，我们真正通过修行力自相续当中，哪怕能够通过这个五加行的修法升起了这个比较稳固的这个不退的这种皈依这个永远不舍弃三宝的这种皈依，这个发起了相似的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然后通过百字明和曼札的修法呢，能够增上自己的福德，遣除自身的业障，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呢，其实在上师瑜伽的修法过程中这个就是说你这些实际串习到位了，你的相续必定会发生一种变化，那么那个时候他的这个信心力呢，它就是比较直观的了，它是属于是你自己完全消化受用到了以后产生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就特别直接，就好像你已经亲口尝到了这个糖是甜味的，然后别人再给你怎么说糖不是甜味的，你根本不会信别人，这个信心就不会动摇，就不会退转，达到这个阶位的时候，然后再来学串习这个上师瑜伽的话就非常的容易，因为信心很坚固，这也是一种呢心力强大的一个象。所以我刚才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上师说要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和这个护法神，这个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必须要借助这样的这种佛菩萨的这个他力的因缘，因为自身的烦恼太重，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自己能够借用这个他力好好修行，真正自相续当中体会到法味，品尝到法味的时候，那么自心的真实的这种信心力呢也会有一种增长的相，那么心力就会越来越强，那么这个时候不管在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违缘，你是不会轻易退的，也是不会轻易退的，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明观福田的首先第一个方面。那么因此呢，自己的处所都观为圆满具足一切庄严法相光明遍照诸方的莲花光宫殿，这个地方就是处所，我们前面在文法方式当中也讲到了这个五圆满，对吧？那么五种圆满呢，也就讲到这个本师圆满啊，眷属圆满，处所圆满，时间圆满和法圆满。那么其实在这里的话也是一样，它就是说 法呢，当然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大乘法义呀，啊，时间的这个问题上呢，按照密宗的这个啊三十无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都是可以的。那在这个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你的环境，就如同我们说的观成这个极乐刹土一样，它的这个刹土是一种清净的，也就是说起这个莲花观宫殿，他自己所处的地方，实际上呢，我们自己可能是住在自己的城市某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家里面，但是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呢，你要按照这里所讲的，你是让你自己的家就是一种莲花观宫殿。其实常常这样观想的话，对整个家庭也是很吉祥的。这种观想力并不是说一点作用都不起啊，就不是不起作用的。这种观修力呢，是一种相合于实相的这种观修方法，所以呢，加持力特别的大，所以我们平时要学会这种清净观特别重要，这是呢第一个方面。然后呢，于其中央将自己本体观为一悉撮迦空行母，其原因呢是堪为法器，升起空乐智慧，令上师欢喜摄受之殊胜缘起。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观想的时候呢，要把自己的本体呢观想为这个一悉撮迦空行母。它的这个观法的原因就是说呢，一个呢是堪为法灌顶的法器，因为呢当时莲师他在传授这个上师心地等等这些深深密法的时候呢，是传给他的心子，传给他的心子为主，其中呢就是以这个有这个一悉撮迦空行母为主呢，而呢这个做传授的，所以呢他这个是真正合格的法器的一种缘起，那就是这种观想它有一定的缘起力，也使得自相续当中，可能从真实我们的心相续来讲，道友们可能觉得，哎呀，那我其实呢并不合格，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按要求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密乘弟子的这个法相来说呢，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但是呢你的这种观想方法呢，可以使得你呢堪为这个法器，成为一个合格具缘的弟子，它有这样的一种缘起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升起空乐智慧，因为呢将这个上师观为莲师，自己观为上师之明妃，那这种的这个意乐，其实这个呢不管是男女都是呢将自己观为这个一悉撮迦空行母。那么这一点呢它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呢真实的这个双运的含义呢，它是指的是智慧和方便二者无二无别的这个意思，可以呢容易使得在自相续当中升起这种空乐大智啊，这个它是特别重要的。第三个方面呢是令上师欢喜摄受，意思呢我们平时在发愿的时候经常就是说希望能够呢让这个上师以欢喜的方式来摄受自己，这一点功德特别大。那么以前呢上师也讲过嘛，就是作为真正具象的一位来度化众生的善知识来讲，他永远不会舍弃众生，舍弃弟子，但是呢摄受弟子的时候却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以欢喜的方式来摄受，一种呢是以不欢喜的方式来摄受，你永远不会舍弃，这个倒是呢没得说的，如果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的话。那我们在作为弟子的角度呢，就不能这样想，而是选择的时候呢要想尽办法让上师以欢喜的满心欢喜的愿意摄受你的这种方式来摄受，这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更容易呢得到加持。所以呢因为在莲师的弟子当中，像一悉撮迦空行母等呢都是真正的这个莲师的心子，那么我们这样观想呢也是呢可以令上师呢升起欢喜心，以这种三种殊胜的缘起，所以自己的本体呢要观为这个一悉撮迦空行母，这是它的原因。那么形象的话就是观为呢至尊金刚瑜伽母，是深红色啊，一面二臂三眼，以急切专注之眼神盯着上师心间，所谓的急切是指譬如一见到上师无比欢喜十分匆忙的神态。那么自己的形象是观为这个金刚瑜伽母，他的这个像呢你们在法本上面或者在大圆满前行的原文上面都可以看到这种黑白的图像或者是彩图。那么这个图片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自己觉得观想力比较差其实初学者一般都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什么过失，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那么自己如果观得不清楚，观想力比较弱呢，就把这个照片呢摆在自己的前面直接看着，然后心里明白自身的形象其实呢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就是一面 然后两臂，然后是三目，以一种急切的眼神来呢盯着上师心间。因为我们在观这个修行上师瑜伽的时候，一般这个上师不是在自己的前方吗？在自己的前上方。上师以前也讲过，其实这个是心里这样观想，而不是呢让你真正的，比如说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的眼睛开始往上看，并没有这个要求，不是指的眼睛往上看盯着上师的心间。因为你把上师是关在你的前上方，然后你想的说哦，以一种欢喜急切的眼神看着上师，是看着上师的心间，那我的眼睛应该是往上看的，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这样子，而是指的从心里观想呢，这个啊金刚瑜伽母的眼神，啊是以一种急切专注的方式呢盯着上师的心间，是这样的一种从观想的角度来讲的。那么这种眼神，就比如说我们啊猛的一下看到上师，突然一下呢看到上师出现的时候，马上心里面的这种恭敬欢喜信心啊，这个这样的一种神态来呢看啊关注自己的这个上师。那么他的这个双手啊，他的这个双手的这个内容所拿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右手呢将能唤醒无名愚痴睡眠的楼骨举向虚空界，左手直持根除三毒的弯刀与妖气。那么他的意思啊，就是手上的拿的这个鼓呢，它是能够唤醒无名愚痴的啊，无名愚痴，所以他用这个睡眠来表示，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的这种无名的痴心，这是轮回的最根本的因缘，由这样的根本的这种无名愚痴，才会导致我们相续的这个贪嗔等啊这些烦恼，这种烦恼才会造业，然后以此呢而轮转。所以呢啊，真正的这个他断除的是根本的这个无名愚痴，这是呢这个骨的作用。然后呢手上拿的这个弯刀啊，还有一些寻思者呢觉得，哎，佛教里面尤其呢像这个密宗当中啊，显宗里面也有啊，我们看了这个千手千眼观经，手里拿着这个观世音菩萨手里拿着这个很多的兵器啊，刀啊枪啊剑啊等等，觉得哎呀，这个佛教里面也有很多暴力的行为，其实并不是这个含义。他的这种这个像这里所讲的这个弯刀的作用，是能够根除思想去三毒的这样的作用力。所以呢这些表象的意义呢心里要清楚，然后它的位置呢应该要清楚，然后呢自身的这个装饰呢就是裸体佩戴古式花幔，显而无自信。那它里面的几个特征啊要了解，就是一个呢是这个裸体，然后佩戴的是这个古式花幔，然后其实这个古式花幔啊也应该有一定的这个表意，但是在这里呢上师也没有详细说，那我们也就呢先这个简单的了之。再有呢自身的话要观为显而无自信，犹如空中的彩虹。那在这一点，在前面的这些修法里面都强调过，像白自明的这个修法，它的特色里面就要求呢金刚萨埵本尊一定要观为显而无自信，像彩虹一般，都有这种要求。那么这样的这种修法呢，这个他所观的这个内容就属于是自身的一些观修方法，上师也说这是龙清凝提派的这个观想方法。接下来呢就是观想与头顶一见许上方虚空中有一各种珍宝组成的千瓣莲花殿就是自己的这个方向方向还有位置，还有呢它的这个形象，这里都讲得非常清楚。一个呢是一见许在头顶的这个位置上方虚空当中有这个千瓣的这个莲花瓣，其上呢依次这个其上呢依次是一种这个日轮就是在它的上面呢首先是日轮，然后日轮上面呢就是月轮，月轮上面呢是本体，是三十诸佛之总集五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那么这个要知道，这里的这个观修方法呢，就是它的本体呢，一定是自己最有信心的这个大恩上师。那么，这个所谓的根本上师的界限啊，在这里还是想呢，稍微的再提一下，因为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这个根本上师，不是说你自己想认谁是根本上师就是根本上师，而是呢，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的一个这个根本上师呢，它有可能呢就是不只是一个，可以是多个。那这个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要求呢，一个方面是按照我们前面曾经提过一次这个所谓的三恩德上师，这个三恩德上师就是能够给你这个就是灌顶传这个虚部的教言，传这个这个修法的窍诀的 这样的这个上师呢，就可以算得上的是个根本上师。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再直接一点，就是真正能够改变你自相续。这个改变的层次呢，就分了暂时和究竟两种。一个方面，作为大乘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相续中升起菩提心的这个上师呢，实际上是自己真实最具功德的，最具恩德的答案根本上师。可以这么说，究竟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上师的加持力和引导，能让你获得解脱的，你真正的自相续当中得到解脱之功德，这个是决定是你的这个根本上师。所以从这一角度呢，上师这里说你最具有信心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对上师具有信心呢？我们前面在讲这个一指上师，或者现在在这里讲上师瑜伽的时候，都曾经提过，并不是说自己心里觉得啊，这个上师可慈悲了，啊，这个上师呢，这个特别的这个关照我，或者说他这个显得特别的，这个温和呀，他这个给我做过这个布施啊等等，不是从这个角度想当然的认为啊，这个就是我最具有信心的上师，而是，这种信心呢，它不是建立在人的一种特别。侧重的有点像这个感情的一种认知啊，或者只是自己的一种这个倾向性的情绪的这么一个结位上，这是无法建立为这个信心啊信心的体现的。我们前面之所以啊，我记得上面也有课里面我给你们分析过信心和贪心的区别，一个呢这两者的这个区别在哪里，然后这个真信心按照佛教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真实信心的建立必定是你自相续当中得到了这种法义，你真正的体会到了这个法的含义，并且自相续得到受用。受用的意思就是它起到这种力量啊，开始呢这个遣除你的烦恼，开始转变你的习气，开始让你有了一种重新的认知，重新前所未有的这个体会，自相续当中的烦恼得以压覆，开始改变了，调整了出来一种这个善心的或者法源于法的这种善所缘的这个心态当中，这才是一种受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自相续当中自然会对法和对这个传你法的这个善知识呢，升起无比的感恩之心。这个角度，你的信心，你的这才是自然能够升起一种真信心的相啊，才能够升起真信心的相。所以上师这里所说的你最有信心的上师，那么这个信心是里面是有这个怎么说呢，是要有一种分析的，不是一种简单的这个感情的依恋，或者说只是一种很感官的一种热情啊，或者自己认为啊，我就觉得我跟那个上师特别的相应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呢都怎么说呢，完全否认呢是不合理的，但是呢不是特别的准确，不是特别准确。这个不准确的角度主要是你会发现自己到了后面的时候，自己的心并不稳固，因为一个小小的因缘，就是比如说你当初是觉得这是你自己最有信心的上师，是因为上师特别的对你特别的温和，特让你感觉到一种尤其的这个温暖。假如说仅仅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么如果这位上师显现上面开始对你冷漠，或者对你呢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特别的温和，特别的爱护有加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退，因为你信心的基础上是建立在这个基点之上的。如果说你自己的信心你是建立在说这个上师呢这个假如说做个比喻说从不收供养啊，然后就是一种苦行僧的这个生活方式啊，你觉得特别有信心，那么如果这个上师一旦改变了自己目前的一种修行状态，他开始有受用啊，他也开始享受这些受用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退。所以我们这里啊，不是说想强迫大家必须要对哪一个有信心，我们不是讲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讲这个问题。这个呢做佛教徒来讲，它确实是随缘的，那么跟自己的这个因缘有关系，所以这是绝对不会强制的。但我们的道理上面必须呢要交流要清楚，自己要明白，否则呢你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就是一种盲从，到后面的话你自己会生烦恼，会很痛苦，你会很迷茫，你始终也觉得你就已经学佛很多年了，然后最后问上师的问题还是哎呀上师啊，到底哪一个是我的聚缘上师啊，你还是会问这个问题。这样子的话就感觉好像学了这么多年连这个基础还没有打好了，这是很麻烦。所以我们在这里交流的意思啊，其实这个信心的相 它是要建立在法上面的。你真正自相续当中已经接受了，真正体会到了这个法位，在你自己相续中受用到了之后，那么那个时候的话，你的真心心容易升起，那么赐予你这个法，然后依靠这个法改变了你相续的这位善知识，才是可以说是你最具信心的一位上师。实际上道理是这样，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换一句话来讲，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正能改变你相续的，暂时就是让你相续当中升起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究竟那么能够让你相续当中解脱轮回的这样的上师，是你的真正的根本上师，是这个道理。那么对自己的这个答案根本上师呢，这是本体要啊知道呢，是他是无二无别的，而形象呢是观为无尽啊这个大金刚持，也就是莲花生上师，莲花生大士。所以这个形象观为莲花生大士啊，我们要明白啊，我们在这个以前上师给我们所讲的修行那个上师瑜伽素持加持的时候，就是法安如意宝的这个祈祷文的这个上师瑜伽，那么他要求呢就是观为法安如意宝本身这个这一世的这个肉身的这个形象。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修习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他要求呢是观为莲花生大士，那我们就要观为莲花生大士。当然这个以前呢有些高僧大德也确实这样讲过，对于有一些信心非常大的呢，他也实在是想观为自己的根本上师啊，包括形象也是观为根本上师的形象，并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按照经藏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啊，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啊，这个修法的要求是怎么样观，那么你就要怎么样观啊。这一点的话，就要需要自己把握。如果你现在真正的确实有说你是上师如佛的这种不退的这个信心，确实有，你要想观为上师的形象啊，这个没有什么，也没有说是啊，这个绝对不可以，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按照这个一般情况，经教里的这个观法，包括呢自己也觉得自己的信心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就按照这个仪轨的要求，要你怎么观你就怎么观，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只是呢我们对这个形象上面呢是观为莲师，那么下面就需要呢就知道，如果是具体观为莲师，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相状，他的这个衣服啊、脸色呀、他的这个姿势、手势啊等等，这些呢都需要做一个大概的了知。也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觉得观修力比较差，那么前面摆一张莲师的这个照片啊、彩图，这样子的话，就是眼睛看着这种方式呢来做这个意念，这个是完全可以的。那他这里是说呢，深色白里透红，这是他的颜色啊，就是他的这个脸上的这个颜色的话是白里透红，光滑润泽的。那么一面二臂，双足以国王游舞式而坐，这个国王游舞式就是你们看到图片上的这个啊，右手右脚呢这个稍微伸出来，左脚呢是这个圈，那这个就是弯曲在自己的这个啊腹下的这样的一个姿势，这个呢是叫这个国王游舞式而坐的，身着大氅。他说身上呢有一件这个大氅，这个大氅也是你们看到图片上面啊，这个图片上面的这个画的这个图像呢都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是啊，因为呢这个莲师所穿的这个大氅呢，是以前在沙霍国王的这个国王面前呢实现神通的时候，国王呢就供养他的。啊，那么这里面具有的意义呢，是能够怀柔摄受世间的国王乃至各种的人及非人的啊这样的一种怀柔摄受的这个力量，这是呢他衣服的一种表示法。所以像是在后面也提到了说，有一些寻思分别心重的人就觉得，哎，佛教的这些菩萨拿的这些啊这个怎么说呢，他手里拿的这个标志呢也不能理解，穿的衣服呢也是啊绫罗满身的这种服饰呢也不能够理解，有很多很多的寻思分别。其实呢我们佛教当中任何一种图像的这个表示，它都有它深深的秘密在里面，并不是单纯说是我因为喜欢庄严喜欢好看而这样去做一种装饰。那么对于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啊，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如果说碰到有人有这方面的疑问，最起码你能够跟他解释得清楚他做的一种什么样的表象，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啊自己呢心里也不会有这个疑惑，并且你如此去观修呢，他会依靠这个元气力而得到呢一种殊胜的加持，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大氅之外呢，还有这个法衣，也就是我们通俗来讲的就是袈裟。这个袈裟呢，它这个呢是表示的是别解脱戒的戒律呢丝毫无染。虽然说莲花生大师是一种在家形象， 啊，显现的是在家瑜伽室，但是呢，它的这个小秤的别解读界清净无染。而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几次啊，就是说，我前面给你们简单的引用了三界论里面所讲的这个三界圆融的道理，并且呢，要知道，别解读界呢实际上是菩萨界和密乘界的基础，如果没有别解读界的这个基础呢，菩萨界和密乘界是无法手持的。所以我们不要想当然的认为说，这个学了密乘界之后呢，那么密乘界里面呢这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禁忌，没有什么这个不允许做的呀，不开许的呀，所以把别解脱界里面所规定的乃至于这个四根本戒的这些要求呢全部都抛之脑后，认为呢学了密乘戒就可以不用守。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在分析了，它是愚痴之见啊。前面跟你们简单的，因为道友毕竟没有学过三界论了，所以简单的就讲了一些核心的，比如说这个遮虚皆缘呐，等等的这些道理呢跟你们解释了。其实呢别解脱界跟密乘界完全是在一个菩提伽罗相续当中可以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不相违的一种这个教义。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主要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你们简单的讲过。那在这个道理呢我们要懂得，那么莲师的这个服饰也体现出这一点。其实他身上的这身袈裟体现出的是他的别解脱界呢在他行持密乘不可思议进行行为的过程当中，是让他的别解脱界千毫未染，丝毫未犯。这一点的话应该要懂得的。当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大家可能还有疑惑的话，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让道友们逐步的学习到三界论的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真正的就是完全能够明白这个三界圆融的这样的道理了。那么下面还有讲到咒士一，但这个咒士一呢在我们讲记，在我们的这个讲记当中，就是他这里上是说表示的是这个密乘戒呢极为清净啊，还有一个内衣啊，内衣的话是在这个讲记里面没有啊，就原文当中没有，但是呢上师也说在其他的一些修法仪轨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内衣，它表示的是菩萨戒圆满。也就是说在莲师身上的，在他一个人相续当中，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乃至于密乘戒呢都是极为清净极为圆满的，是这个道理。那么再往下看呢，我们来看这个他的这个头戴莲花帽，也就是他的冠冕。他的冠冕呢，莲花生大师的此冠冕有三种不同类型，即乌金第二佛既不是由父婴所生，也不是由母缘所成。也就是呢，实际上这个乌金莲花生大师的话，他不是依靠父精母血的结合而产生的，而是呢这个为什么经常说是海生莲师呢，就是因为他是在这个国王在海中去取宝的时候呢，在海中发现的这个孩童，那么而是呢于西南巨乳海中的莲花花蕊间，于顿生觉性中而诞生并证悟现有本机圆成时，助空行母赐予作为其部主标吃的标志的这个冠冕，称为莲花包帽啊。这是吧，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讲到了莲师他的出身的话，实际上是在大海当中，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化身啊，是化身的，所以极为的清净啊，极为清净，它并不是一种胎身。那么它的这种这个清净的像呢，在这个乌金国王恩扎布德去取宝的时候呢，见到了看到了这个海花蕊中的童子，便带回来呢立为太子。所以呢它是一种呢这个属于是顿生觉性当中而诞生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像啊，这个呢就是安立为叫这个这种帽呢就是这个莲花包帽，连用这个呢来代指。还有呢就是我们说接下来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莲师在八大师林中行持进行即行为远离善恶之边时，主空行母赐予作为其功德标志的冠冕，称为鹿耳帽啊。这个鹿耳帽的话也是呢这个在这个八大师陀里行持密宗的进行无取无舍远离善恶之边这些实相意啊，道友们有一些可能这个比较熟悉，有一些呢就是简单的知道，真正的法界的这个实相呢是没有取舍的，因为它都属于是分别心的范围，有取有舍都是分别念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但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讲起来呢，顺便多提两句啊，就是有一些修行人他自己呢就开始遮止自己的分别念，他认为自己的分别心也不再取舍善恶的时候，他认为就已经相合于法性的，我们这里所讲的这种相合法界的无取无舍，实际上呢还差了很大的一截子。所以这个真正的这个说无分别念，并不是说压制分别念不让他分别，或者说远离分别念躲开他远离他，不是这样的方式呢来安立的这个地方的无取无舍，而是说你安住在分别念的本性， 安住在分别念的本性当中，实际上分别念的本性就是无分别念，无取舍，这种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叫做安住实相。所以他就有一个正见和邪见的问题，如果自己呢知见上面没有正确，实际上自己就像一块石头木头一样的，天天只是个不分别，或者说自己呢遏制自己取舍善恶，善也不取，恶也不取啊，像这个木头疙瘩一样的那种的话，就我们经常在以前这个全真脉搏仁波切在定界宝顿论里面讲到的，就叫冷水泡石头，泡个千年万年，这个石头的干燥性始终没办法改变，它始终还是干燥性的，就是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个水对它也起不到滋润的作用，这个就属于是纯粹的浪费时间啊，就叫纯粹的浪费时间。而且你这种我也没有把分别念压制下来，不让它有这种取舍的这个的话，还叫做止息念，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分别。那么这种分别还不长功德，因为你连世间有漏的善念都没有了嘛，它还不长功德，而又没有真正的圆到法性的一个边上，法性的边都没沾上，它没有安住在分别念的本性当中，而是用压制分别念和远离分别念的方式来自认为自己无取无舍了。这个我觉得这种表达应该还算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没有任何功德。当然这个我们稍微的提一下，因为现在末法时期这种歧途走的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这里稍微提一下，与其这样，你不如好好的去行善断恶，这个还能增长功德，到最后必定解脱。但如果你真是个上根立志者，你直接安住在这种无取无舍的境界当中，绝对不是我们要遮止的，我们只是提醒呢有一些道友的话，不要自己误入歧途，反而耽误了修行的时间，这个就太可惜了。这是这里面讲到了这个叫鹿耳帽的这个含义。当然对这个八大师灵呢，以前上师也曾经提过的，就它有这个东南西北，以及呢东北东南西南西北这四方四域的八大师灵。那么东方的这个仙虚师灵啊，南方的古索寒灵，西方的话是这个金刚焰师灵，北方呢是这个密宗寒灵，东北方的狂啸寒灵，东南方的吉祥寒灵，西南方的幽暗寒灵，西北方的这个秋秋寒灵。当然这个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那么你自己呢也可以在其他的这个经教里面可以做一个参考啊，或者自己去查一下呀然后呢知道就可以啊，这个问题不大，不知道呢也没有关系。就是呢讲到了这个最出名的这个八大寒灵，在那里修行过程当中，而呢这个安住在这种实相意当中，所以呢空行母赐予的这个冠冕呢就叫做这个鹿耳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叫叫什么呢，莲花见解脱帽。有这莲师在撒霍国呢被国王直拉火烧时，因为当时这个国王认为他行为不如法，对吧，莲师舍受这个空行母，认为他的这个行为并不如法，而呢这个要把他焚烧的时候呢结果呢莲师的金刚身不为火大所害，安坐在莲花中央，好事呢凉凉爽爽一般。当时国王惊奇不已啊，就升起了大信心一下升起了这个殊胜的信心，于是下令打开新锦缎宝库之门，取出我所有的衣冠，如是供养一切妙衣服饰及国政眷属时，就是将自己的妙衣眷属服饰全部都供养给莲师。那么国王所供奉的冠冕呢称为见解脱帽这个所谓的见解脱帽，也就是见解脱，就是不管谁见到了，在相续当中都会种下解脱的种子将来未来必定会解脱，所以功德非常大。所以我们在这个密宗当中它有很多这种殊胜的加持物，就比如说见解脱呀、闻解脱呀、细解脱呀等等的这样的也就是带着就解脱的等等的这些殊胜的这个加持品其实这样这些东西呢，这些法物道友们如果自己有了的话，那么还是经常呢就是能够佩戴能够挂在你们像那个以前上师他老人家也做过那个不空眷所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一面四臂的应该是三面四臂的那个像，是三面六臂吧的这个像，那个像的话它也是一种见解脱的这个具有见解脱功德能够见到的就不多恶趣呀。你们可以这个根据你们自己的因缘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哪怕是在如果自己开店的话，在店里面放一尊那么这个你可以有一些善巧方便的这种解释，但是呢你放这样的这个三宝所依物不要显得这个不合适，放在合适能够让这个进店的人或者是比较多的人能看到的话，其实这都属于是见解脱。有的时候呢 现在的人，我现在看看，其实我们现走到现在这个社会的话，确实还是处在一种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以前上师说了这么一句，只要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你就要接受它，也确实是如此。现在的世界呢，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有一种多元化，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都出现了，然后逐渐的都被人们所接受，人们见到了都不奇怪，觉得它的这种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的演化的这么一种现象，对吧？那么作为佛教徒，心里面也应该可以开放一点。所以尤其作为你们在家居士，我觉得这个更方便。我们在寺院当中那么所相处的这种环境都是僧人，大家都是秉性佛法的，所以也就没有存在什么就是谁度谁的问题，都是自己呢好好修，自己呢这个做自己本分该做的事。但是呢，作为在家居士来讲，你们所处的环境呢有比较涉及的人也多，环境也多，比较复杂。其实在你们自己能够涉及的这个环境当中，稍稍的能够就是把一些这个三宝物放在其中的话，哪怕是让路过的人，周围的人，跟你有一面之缘的人能够看到一眼，其实这个换句话来讲就叫见解脱了。他能够见得到缘得到这些这个形象的话，那么未来有一天他必定会解脱，必定会解脱。所以呢我们能够应用这些方便，其实也是一种呢间接的利益众生，功德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见解脱帽，如果道友们这个帽子呢能够把它这个也是印下来以后贴在哪里让别人看一眼的话，这就真正的见解脱，见了必定会解脱，他会种下一个解脱的种子，功德也很大。它这里面的这个意义上面这里面的意义上面我们简单的过一下，就说呢是这个这里的这个莲花见解脱帽，或者称为具半五部帽，这是它的名称。那么此帽内外双层呢，表示生缘次第双缘双运这是呢讲到它的这个内外双层的含义，就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双运，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顶端的三尖表示呢是法报化三身，那么周围呢它有五种颜色，表示的是以五身饶益众生，它也是讲到了这个五身的这个方面。然后呢日月表示呢智慧与方便，然后这个外边的有这个蓝色的一个边蓝边装饰呢表示三昧也无边，就是说是指的这个三昧也的一个含义。金刚宝顶呢表示三摩地无动阴鸠之顶这顶羽装饰呢表示见解证悟到极点，修行以趋至究竟，以趋于究竟。这是呢这个莲师的这个见解脱帽的这种这个含义在里面这含义在里面。当然这个过多的解释呢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解释，大家呢大概的这里面它有这个日月有宝顶有灵羽有这个蓝边还有它的这个顶端有三尖它这个像的话你们大概记着，然后也是自己如果记不下来可以呢这个取下来把它呢贴在这个墙上常常去观想，这个本来就是一种见解脱，让自己的家人能看也是很好的，让周围的这些朋友们能够见到也是很好的，解释倒不用解释，让他们能看到都是很好的。这是呢讲到他的这个装饰上面。那么再有他的首饰莲师的右手是在这个胸前这个阶位，那么以七刻印持纯金的金刚杵在自己的胸前，这是他右手的这个位置。左手呢是平托着装满无死智慧甘露的长寿宝瓶，瓶口以如意树掩饰这是他左手的这个位置。那么这里面讲到了这个左右手的这种含义，就是他的这个装饰以后然后在他的这个左腋下呢有明妃空行佛母以隐藏的这种方式呢持呢这个卡张嘎，卡张嘎实际上就讲的指的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天杖的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看到他的这个手杖他有这样的一个手杖。那么这个明妃呢是这个曼德拉瓦的话实际上呢是这个莲师的这个空行母以一种呢隐藏的方式。那么真正的如果不隐藏的话，实际上呢它这个像呢是一个双运像，那么它这里呢是从一种单身像，那么这个明妃呢是以隐藏的方式拿着这个卡章呢就是如此呢来安住的，是这样的一种像。那么卡章嘎的顶端三尖它前面呢也是有三个尖呢，表示的是 本体空性、自性光明、大悲周遍这三者。这些里面有一些都是密宗的一些词语啊，有些呢前面我记得上师提过，然后呢你们以后有机会呢这个闻思了密法之后呢都能够这个了知啊，这些都是非常了义的一些见解。干尸臼的三种骨头，头骨呢表示法报化三身，九个铁环表示九层次第，五种彩绸表示五智，这些都是我们记下来的啊，都需要记下来，你知道它的表意就好了。那么这个表示这个五智的话，一般我们讲到的大圆净智啊、法界体性智啊、平等性智啊、妙观察智啊、成所作智啊，这是这个五种智。装饰死人与活人头发，表示在八大施灵中已进行摄受诸鬼女空行母啊，又明观其周围彩虹围绕的众多五光王眼中央有印度八大驰名啊，藏地君臣二十五尊等浩瀚如海的三根本护法啊，都是呢以这种超凡入圣的形象呢安住。这是讲到了他整体的这个观修方法，那么这个图片呢也有，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明白他这个整体大概的这个像，以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观修。那么再往后面我们看，总的来说啊，修上师瑜伽有三种不同的观修方法，这三种呢其中皈依时，那为什么说修上师瑜伽又讲到一个皈依呢？其实这个我们一方面说到这个皈依境啊，就是皈依三宝，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把它作为自己的对境呢，来在在的归投于它自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它也是一种上师瑜伽的修法，就是你把它作为自己祈祷顶礼归投，遇到任何恶难第一个念头都会想到呢，我来祈祷这个这样的这个对境作为我的归投之处，来解救我的恶难解决我的这个生死问题，解决我修行过程中的问题，生生世世不舍弃。其实这难道不是一种上师瑜伽吗？也是，对吧？我们在祈祷上师的时候呢，就是祈祷上师赐予自己加持，能相续当中得到解脱之功德，暂时的这种这个修行增上之功德，这个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它其中呢是这样的一种修法。那么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呢，是应将皈依境中诸上师观为重楼式，就是说是个层层叠叠像楼梯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基于呢在莲师头顶上呢，明观一切大圆满传承上师以重楼式而坐，这个前面都讲过的啊，道友们应该很明白了。念修金刚萨埵，就是在修百字明的时候呢，是应观为总集珍宝式。什么叫总集珍宝呢？就是金刚萨埵本尊就是一个就是他一个。实际上我们在观百字明的时候，确实呢就是观金刚萨埵本尊这一个本尊，但是呢他实际上这一个本尊，他是全部聚集了一切的传承根本上师，而且他的本体呢，真实的本体就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三十一切诸佛都是融入这个本尊一身的，这种叫做呢珍宝这个总集珍宝式。观是观一个，实际上也涵盖了一切，是这样的。那么在修上师瑜伽时呢，应观为这个累环式，这个即大圆满住传承上师及一切浩瀚如海的三根本护法神，围绕在莲乌金莲师周围，犹如众人集会般的安坐。这一点呢，就是说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众人集会，大家都坐在那开会，就是平面的，对吧？它就不像楼梯一样层层上去的那种方式，而是在一个平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像围成一圈一样聚集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是我们这次上师瑜伽的观法。所以刚才讲到说，明观这个莲师的周围呢，有这个彩虹环绕，有八大驰名、二十五尊等等，还有无数的这个三根本护法神，这些呢，其实上都是像一种聚集的方式呢，在这个莲师的周围，而不是在莲师的上方或者等等这样的一种，这种观法呢叫累环式。我们现在呢是按照第三种方式来进行观修的。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在念这个诵，念这个寄诵因为寄诵其实刚才前面就是用一种白话文呢都给大家解释的，下面就是把它呢变成寄诵的方式，所以就是按照传承的角度呢念过去，我就不再做解释了。那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呢，你们懂得了，就是今天所处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在处于这个祈请的这个阶位，整个这个上师瑜伽前后的次第，它这几个科判的关系，如果懂得的话就很好懂了。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主要是讲的你怎么样明观，然后呢你通过这个后面这个就是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七句祈祷文，把这个莲师呢引请过来，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地方前面就讲到自现自成清净无边刹，庄严同色吉祥山中央， 将子神观为金刚瑜伽母，一面二臂洪亮持刀盖，双足五世三目是虚空，头顶十万半连日月上，总集归处根本上师尊，无别海神金刚幻化身，白里透红亮泽童子像，身着大场内法咒十一，一面二臂国王有五世，右手金刚左持拓跋瓶，头戴巨瓣莲花鹿耳帽，左腋之下殊胜空乐母，以引视持三间卡张嘎，住于彩虹明点光晕中，外旋绚烂无光庄严界，化现君臣二十五尊者，印藏成就持名诸圣众，一切空行护法如云聚，住于明空大平等心中。这样观想以后，后面就开始猛烈的祈祷，祈祷就是祈请莲师来。那么对于这个祈请文的话就很熟悉了这个轰乌金刹土西北雨莲净花瑞之座上，稀有殊胜成就者，世成名号莲花身，空行眷属众围绕，我随汝宗而修持，为此加持起降临噶热巴玛瑟德哄。这是呢讲到了这个他的这个祈请，其实这个祈请文念毕，立即观想同色吉祥山莲花光宫殿，一切能以所依真实现前就是真实现在你这个面前。这一点的话，上师以前不是给我们讲过这个七句金刚句的这个内容大家都有这个讲记了。它是什么呢？在就是说它是讲到呢，以前全真麦普仁波切也这样说嘛，任何一个人念诵此文就如同孩子呼唤母亲名字一样，这个母亲他会不由自主的前往孩童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只要以诚挚的信心祈祷莲花生大师，那就如同孩子呼唤母亲，母亲不可能不来一样。那么莲花生大师和他的所有的眷属，在自信清净的这个刹土莲花光宫当中呢，自然就会呢显现在他的面前，对他的身口意呢做加持。所以说呢，按照我们尼玛派的这个修法来讲，不管是念哪一个修法仪轨之前，都会念这个，他的功德非常大。你念了这个仪轨，修行过程当中所有的委员都可以得到前处。所以上师在这里不是讲到一个无畏盔甲的这个例子他当时的话就是因为对莲师具有猛烈的信心，所以在祈祷，而直接呢就证悟了心的本性。所以他就说嘛，在这一段经历当中儿时曾经亲见莲师并且获得证悟，从那个时候起自己整个修法以及弘法立身的事业过程当中再没有出现过委员。所以我们末法时期呢，其实修行的委员非常的多。那如果自己想真正的在这种复杂的充满诱惑的充满溃闹散乱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要想修行成功，那么祈祷莲师是特别特别有必要。只要你能够经常祈祷莲师，那么上师也说，反而如意宝以前也说过嘛，如果一个人经常能够诵此文就是这个莲师七句祈祷文的话，那么莲师就像身子和影子一样，就是身体和影子是如影随形的，身体在哪里影子一定会在哪里，那么这个莲师就会像身体跟影子的关系一样，一直跟随着你，并且赐予你洗涤，赐予你加持，让你的修行能够得到成功，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在这样的这个莲师面前呢，你就等于是把它引请过来，通过你的这种诚挚的祈祷通过这种诚挚的这种祈祷引请过来之后呢使得这个就是莲师呢实际上是一种真实现前的方式就安住在我们面前。其实有时候我们道友们应该要明白这一点，任何一个本尊的心咒其实就跟本尊的本体无二无别。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通常角度来说念心咒的时候就不允许太随便就比如说躺着呀趴着呀这种方式来这个念的原因。当我们有时候你们作为在家的居士呢天天只是说是用这种打坐安住的方式来念咒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也是自己在工作之余走路的时候甚至于这个做饭的时候口头上念几句，那这个是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的一般的这个讲法呢，念咒因为咒语本身就是本尊本身咒语它本来就指的是本尊本身，所以你一旦念咒语本尊必定会现前，只是我们自己眼不见。就像以前无著菩萨他看不到弥勒菩萨的本尊，并不代表弥勒菩萨没有来过，当时他不是很委屈，他十二年了终于见到了这个弥勒菩萨，他说您的悲心实在是微弱我千万怎么样祈祷您您都不现前。弥勒菩萨不是说吗，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只是你自己见不到。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如果你真正的诚心祈祷菩萨，菩萨必定会现前，只是我们自己不见而已。 所以呢，对于这个道理呢，我是换一个角度来说，真正来说，为什么平时就是要求呢，这个不要用那种不太如法的这种姿势呢，来这个念咒的原因在这里。但是如果说自己没有时间啊，你能够心心念念意念菩萨的名号心咒的话，那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因为你的心纯净，所以它就不是一种过失。所以我们平时行住坐卧，尤其作为你们在家人来讲，能念则念，你时时刻刻都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这个就不需要呢自己有太多顾虑。但是如果自己以不恭敬的或者说这种懒惰懒散的心态呢，想躺着念呀趴着念呀怎么样的，这样的话肯定呢就是因为心不恭敬的缘故，所以它就呢这个不太合适了。这是我们要把这个一定要圆融啊，一定要圆融了解这个问题。那么平时要常常去祈祷啊，这样子的话必定呢能够得到莲师他的这种不共的加持，遣除我们修行当中一切的障碍。所以犹如呢水入于水般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殊胜的教言，就是水融于水，完全无二无别，融入自己即所观的誓言本尊中，成为一体。那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这个上师和莲师呢这个完全呢成为无二无别，完全成为无二无别。他这种就是说是融入什么呢，自己所观的誓言尊者中，自己所观的誓言尊者实际上是莲花生大士，是你所观想的。然后真正的莲师呢，就像水融于水一样，融入到你所观的这个莲师，而实际上这个莲师，你所观的这个莲师本体又是自己的根本上是无二无别，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成为无二别的一体。然后呢，就像我前面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跟你们说的，我把上师请来了，我把真正的上师请来，现在我们是通过这种祈祷观修的方式引请来，实际上他完全是来了，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肉眼的眼根看不到而已，就跟你真正的把上师接到你自己的家里面是一模一样的，那其实是一模一样。这就是前面的引请的接位，今天这一堂课呢也主要是讲到这个位置上。当然后面呢上师在这里也讲到了一些身体次第的这个修法，就是说如果按照身体次第的修法，也可以从吉祥山引请莲花生大士融入自己顶上的莲师啊，祈祷之后再观想莲师等全部化光融入自己的身体，它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地方观想的时候呢，就按照这样的一段来这个观修呢，就完全是可以的。自己的形象呢是观为金刚瑜伽母，本体呢是这个依悉措迦空心母，这种方式来祈祷会得到呢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加持力，遣除自身所有的障碍为缘，那是这样殊胜的一个教义啊。那么今天的这堂课，因为这个也是录音啊，就是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可以先在这个论坛里面也可以把问题提出来啊，我们如果是方便的时候的话能答呢则尽量答。这是我们首先这个128课呢讲到了前面的这个引请的这一部分，应观福田，然后呢自己呢引请本尊。后面的这个从129课呢有几堂课的内容就开始涉及到七支供啊，其实这个七支供也是一个积累资粮清净业障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我们对于这段内容呢再继续呢来做学习。好，那今天的文思呢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呢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结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托内伊比扎南潘西将杰克纳奇瓦隆扎巴伊这比措里扎瓦扎瓦修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亦不染，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所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